耶稣说，凡不因我办碟的就有福了。耶稣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，辅导您读圣经，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认识神。今天圣经导读的时间呢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，讲到诸天之王耶稣基督对各面的风度。在十一章的一开头啊，这个施浸者约翰，就是主耶稣的那个先锋啊，曾经被关在监牢里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约翰啊，差他的门徒来问基督说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该期待别人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去把所闻所见的报告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患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办碟的就有福了。那么读到这里，你可能有一点纳闷，约翰为什么差他的门徒问这样的话？难道他怀疑这位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基督吗？他不是在约旦河边为耶稣做过刚强的见证，把他引荐给众人吗？那么今天他怎么问这样的话呢？其实他问这样的话并不表示他对基督有所怀疑，他这样问基督啊，是要激动基督来拯救他。他晓得基督是那要来者，并且强有力地把他推荐给百姓，然后他就下了监呢，他就期待呀，等待呀，等待基督能够有所作为，救他出监。然而呢，基督并没有为他做什么。虽然基督为许多人做了好多事来帮助别人，这个约翰听见这样的呢，就可能觉得有点半跌了，所以呢，他打发门徒问基督这样的话，好激动基督啊，来帮助他。那么主耶稣含蓄地告诉约翰他的错误，然后呢，鼓励他呀，不要因我半跌，不要因主半跌，鼓励他呀，就在监牢里逮着，等候殉道。这就是主给约翰所命定的路，施浸的约翰命定的路。他为许多别人做了很多事，但是他并没有为他的先锋做事，救他出监。这就是这个主给约翰的命定。那么等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呢，主耶稣啊很高度的评价约翰。那么他就对群众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？是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看到那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看什么？要看伸延者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伸延者大多了。所以主耶稣啊说，这个约翰呢、啊、比伸延者大多了。主耶稣就说呀、啊、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啊旧约那个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个要来的主的先锋。他说那里预言说呀、啊、看那、啊、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，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。所以约翰就是为主啊预备道路的，是主的开路的先锋。然后主又说呀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，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哇，这里你怎么领会啊？就是说旧约啊，旧约所有的伸言者都没有约翰大，约翰是最大的伸言者。那而且呢，约翰他的来到就结束了旧约，开启了新约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然后呢，他为什么说他比旧约所有的伸言者都大，但是他比诸天之国的最小者还小呢？因为啊，一个人的大小啊，在于他跟基督的关系。旧约那些伸言者不过预言基督要来，但是这位基督，这位约翰呢，亲自看见基督来了，而且亲自引荐基督，将这位基督啊推荐给众人。但是呢，这位主耶稣，这位约翰呢，虽然看见成为肉体的基督，但是呢，他并没有复活的基督啊活在他的里面。那么新约诸天之国的信徒啊，能够说呀、啊，基督活在我的里面，像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这些新约国度的子民呢，比约翰还大。所以约翰比旧约的任何一个伸言者都大，但是他比新约国度子民的任何一个都小。为这个大小完全在于啊跟基督的关系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基督活在你里面呢？如果你相信基督，接受基督，基督活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是比施浸者约翰还大的。这就是这一段呢主对约翰他的评价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主耶稣啊就责备啊叹息啊这个顽固不学的时代，对这个麻木的时代又责备。那主怎么说呢？主说呀，我可把这个时代比作什么呢？ 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招呼另一些孩童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哀歌，你们不捶胸，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就说他有鬼附着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看到一个贪食好酒的人，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成为义。你看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麻木的时代，是一个顽固不削的时代。基督和使者约翰吹笛传国度的福音，那些人呢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，约翰和基督呢哀歌传悔改，但他们呢不因罪的忧伤而捶胸。神的义要求他们悔改，他们不肯顺从，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救恩，他们也不愿接受。那就是当时主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。那么今天的时代如何呢？今天的时代是不是也是一个麻木的时代呀？是不是也是一个顽固不削的时代呀？那而且呢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就责备那些他曾在其中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主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容易。还有你加百农啊，你已经被高举到天上，你必坠落到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，他必会存留在今天，存留到今天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所受的还容易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啊责备着三座大城，哥拉逊、伯塞大还有那个加百农，因为啊主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，他们没有悔改。那么就在主耶稣责备的时候啊，到了25节啊，那是耶稣回答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颂扬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却启示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。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，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说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父。这里真是奇妙啊，主耶稣正在责备那些大臣呢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，但是呢他却回答天上的父。好像啊，主耶稣一面责备那些大臣，同时他也在跟父交通，他在跟父的交通中来责备那些大臣。然后呢，他就回答父，好像父跟他说话，因着父跟他说话，他就回答父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颂扬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啊，向智慧通道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却启示出来。虽然这些大臣呢，拒绝福音，不悔改，但是呢，主仍然在这里颂扬父，因为他所在意的不是人悔不悔改，不是人愿不愿意相信，乃是父的旨意。父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父的旨意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却启示出来。那些大成的人，那些高官会贵禄，那些有这个地位的，有财富的，有智慧的世界的领袖，他们拒绝福音，他们不愿悔改，他们是智慧通达人，但是父的旨意向他们隐藏了。但是主耶稣那些门徒呢，就像婴孩一样，父的旨意却向他们启示出来，向他们启示这位主耶稣。朋友弟兄姊妹，你是智慧通达人呢，你还是婴孩呢？我真的盼望啊，我们都是婴孩，我们如果谦卑自己，倒空自己，像婴孩一样的话，我们的父啊就乐意把主耶稣啊启示到我们的里面。然后在这段之后啊，主耶稣发出了一个呼召啊，这个呼召啊是一个伟大的呼召，就是在28节、29节那里说呀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啊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哇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！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，他必使我们得安息。朋友们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劳苦啊？你有没有重担呢？今天在世上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劳苦的？哪一个不是担重担的？但是怎么办呢？但是主在这里有一个应许，就是可以到他这里来，到主耶稣这里来。主耶稣给我们应许了，他必使我们得安息。哇，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！从主耶稣发出这个应许啊，2000年来，千千万万的人呢、啊，千千万万劳苦的人，担重担的人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呼求主耶稣的名，亲近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，他们就得着了安息。然后呢，这里主说，这个安息是魂里的安息，主必叫我们的魂得安息。其实我们的身体可能不那么累，但是我们真正累的是我们的心累，心理压力大， 魂里没有安息。主的应许呢，是叫我们魂里的安息。我们真盼望你从主得着安息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我们再简单复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首先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是一个主的先锋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劳苦的，那么你在监牢里，你在苦难中，主好像为别人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就是不为你做事，你会因主半跌吗？盼望你不要因主半跌，像施浸者约翰一样，照着主给我们命定的道路，蒙受主的祝福。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说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麻木的时代，是一个顽固不学的时代，在今天那个时代也是一样，虽然有那么多的人不接受福音，不愿意悔改，但是我们如果传福音，我们如果宣扬主的好信息给世人，我们所在意的不是人拒绝或者接受，我们所在意的乃是父的旨意，我们的父乐意把他的旨意向婴孩启示出来。我们盼望我们就是这样谦卑的婴孩，我们也盼望你是一个到主这里得安息的人，无论你担什么样的重担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劳苦，主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应许，就是凡劳苦担重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，他必使我们得安息。愿你得着他的安息。